那我们上次呢，我们从这个忧虑是耶稣提到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我告诉你们，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每一天都要练习，只要是明天的，我就不拿来想。所以啊，一面讲一面练习，然后我要告诉你，真的是的话是真的有效有用，而且呢。对我呢是一个很大的建造哈，所以你要拿来用，拿来练习哈。那从忧虑如果没有办法把持住，这个怎么样来舒压，或者是来化解压力的话，好，上次我们提到，我们有种抗拒压力的一些顽梗的一些，我们从罪性里面来的哈，我们会有自义，我们会强辩，然后我们。啊，会有无知物，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哈。然后呢，不是故意的，就是我们无知的部分，我们以为是这样。今天我要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哈。那我们就会掉入这个焦虑啊。那焦虑之后，如果这个还没有得到秘诀，我们就要进入忧郁。这个是我从圣经里面来认识我们现在，特别是现代人的心理病啊。当然，你有很多 YouTube 有一些自媒体，你可以去。看到很多的教导啊，为什么那么多的教导流行病了，变成流行病了？除了癌以外，精神的问题是我们的流行病了，包括我们睡不着那些哈。好，那我要谈的范围就完全在圣经里面。我不是说你懂得这些圣经，你就没有这些病，而是说当我们在真理里面的时候，这些病一涌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接招，而且呢。妈咪常常讲一句话，她在最后到教会去的那个妇女聚会的主题是这样，有我用一句话来总观哈，她意思说你不用这样过日子，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她的主题的整个方向啊。那现在呢，一样的，今天回到今天来，我要再把妈咪那句话再讲一次，不管你，不管谁，不管我，我们不用这样子像这样老是这样过日子，你不需要重复今天。里面的苦，里面的痛，里面的伤，里面的不要老是在里面，好像在营造一些馊水啊，馊水听得懂吗？我们讲馊水，你们讲什么？那个厨余啊，那些留下来，然后里面发酵的那些东西，
有发馊了，就是那种，
对，我们叫馊水，专门给喂猪吃的那些东西哈。好，那我们已经谈到这个抑郁了，好，谈到抑郁了。圣经也有例子，很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约伯，一个是以利亚。如果要再仔细找，可能还有啊。从他们的讲话，从他们的这个一些过程，我们可以蛛丝马迹抓到，其实抑郁是会让我们掉下去的，有可能会掉下去啊。但是这一些都不需要让他抓着我们，关着我们不放，因为。在真理里面，我们是有路可以通的，真理的路是继续的，是穿透性的哈。好，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以利亚有几个点，我稍微衔接一下哈。记得真理里面的一个学习，不要以为你的才气、你的恩赐，神容许你用你这个器皿来完成他的一件让你觉得很成功、很有成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你就老是站在。高山上唱凯歌，这是以利亚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是在高山上面举起他的手说：“你看我信的耶和华啊！”而且等一下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马上下一章就王后的一句话：“以利亚，你给我等着，我如果不取你的命，绝不罢休。”就因为这一句话。他可以面对450个偶像巴利的先知，他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女人的一句很毒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前面是在表达他为神发热心，以利亚祷告不下雨，祷告下雨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神要他这样做，可那个热心神就悦纳了，他去做了。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不是靠着这个神要我们做的这个光鲜的一些效果，或者是借着你的生出来的这个才气，你多么能干，这些都是神的恩赐。 好的都是神的恩赐，可是神让我们看到说，那些不是你抓着就可以站得稳的，最重要的，神要对以利亚的内在做医治。所以马上借着这个圣经的话，一点都不隐藏的告诉我们，你看两个以利亚，哪一个才是他呢？那么就来到他进入了这个抑郁求死嘛，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经过死硬的幽谷，不是真的死了，可他好像是死了。有人说哈，我一听到医生跟我判定的绝症或者是这样，我就死了好几次了，还没有真正的结束我的身体就已经死了好几次，那个就是哈，惧怕恐惧也好，或者是那个里面的一个绝望也好，都好像经过一个死因的幽谷。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哈，那我们提到这个当中呢，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以利亚的角度，他怎么样叫做抑郁。另外一个角度，你看神怎么样在陪伴他。好，这两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是我深入我心里面现在的境况，很无助，求死，生不如死啊，但是我上次讲了三点啊，一点是继续的活下去。好，我来看一下，我稍微，因为我昨天没有办法准备哈，活下去。第二个是向前走。好，第三个是活下去就能吃能喝了，好，然后向前走就还能动，好，他还向着神的圣山走，还往神的那边去走。好，他不是越走越远啊，与离神越走越远啊。然后呢，他听见神的话，虽然神的话很小声，他听得见，这是很重要哈。你靠近神，你向着神，即使你已经很没有力气，你很虚弱，可你向着神，一定会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生命嘛，因为神用他的话来创造的哈。他的气息在这边的时候哈，我刚开始有一点不解，说神啊，你要让他等多久啊？我不是说赶快带他走，我也没这个意思。我想说他倒多久，他有什么意义？我就在想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上次的第一个经节，上次第一个主要经节，帮我念一下好吗？第一课刘磊不在那个时候，
姐姐你念一下。
你要找到那个吗？
传道书七章十四节。
好，因为我没有把那个给他，
告诉我经节就行。
传道书七章十四节，
我来念。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好，我记得我提醒大家哈，凡事都有时。你健康有时，生病有时，喜乐有时，哀伤有时，这个都是神在圣经里面的智慧告诉我们的。不要惊讶，有那一种高昂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低沉的时候，都会有，大家都会有，这是很公平的。义人也有，恶人也会碰到啊，我们也会碰到饥荒，我们也会碰到干旱。我们当然我们这群人没有这种经历了哈，但是我们有里面有几个前辈，可能以前的日子。那个恶道怎么样，那这些呢，但是呢，天不绝人之路。台湾话有句话叫做一点甘露养一只草，把它养得绿绿的。好，什么都有时。这个当中我们要小心。如果你用的是检讨跟思想，你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想要学习，你一定会有答案。所以他说你患难的日子，你要思想，不要糊里糊涂的啊，碰到了啊，反正过去了，然后又滚过去了，我就这样再一次，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会一直回来，旷野的路一直绕，因为我没有思想嘛，我没有去一直绕啊。但是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查，你查不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约伯被朋友激动到他们几个人轮番作战，一直变到后来进入了偏向了离开了正轨。他们在查救，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查救，提醒我们自己，我没有能力，而且我是无知的。早点知道我们是无知的， 我们就有福了，不然的话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不要查究、分析、验证、数据，那个你绝对查不到。如果神要隐藏，你没有办法。现在很多人以为他们人定胜天，他们有很多很多他们不知道的，神在上面笑哦。有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样哈，好，那么我们整个下面就是我们如何思想，不是查究哦。因为如果你用查究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你会越掉越深。如果我们检讨思想，学习谦卑受教，我们就可以往上走，走出去，可以见到光明。好，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哈，我们会你听到神的声音，听得进去，然后之后呢，你会重新再一次的，当你在走的时候，你力量越来越有，然后你是有方向的，一样完成你的使命。每一个人，神给你世上的日子，都有你的使命，不要跟人家比，不要以为哦，人家那个接的那个案子，那个叫什么 project， 有人去接那些承包什么哈，哇，人家承包的很多
项目
啊。
项目，
像我承包的啊，我承包的只有在养几个孩子，啊，完了我就空巢了，不是这样的。只要在你手上的生命是会成长的，有契机的，有生机的，就是你的使命。就像你在养一些你很喜欢的宠物一样，不过那个不是的哈。我讲有契机，说它是有一个神的永恒的计划的。不是我们说你不要养，你也不要享受它哈。但是呢，那个都不是我们要停顿的哈。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好，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很简单的哈，非常简单的，就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心力去深思了哈。我先给你我有的概念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检讨思想我们自己，要老是看着那些果效。看的那些我以前的啊，这个成功啊，它都过去了，是非成败转头空。我们就不要听所罗门的没关系，虚空的虚空，至少中国哲人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是非成败转头空。谁跟我接下面那一句？
好像是，刚才想起来，谁来讲谁的？
几度
夕阳红，
对了，你要面对的还是很真实的夕阳，高高升起的那个太阳，到后来还是夕阳。虽然太阳没有变，可对你的感受，对你的这个对面对太阳，它是已经是个夕阳了。夕阳有夕阳的美啊，这个正在当中的这个日光有日光的它的能力啊。好，就记得我们要检讨。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走很多的冤枉路，用你们的话说，内耗很多的里面的经历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是进入我们的根啊。你们有谁记得上次我们谈到以利亚在山上，还有在后面求死的这一段里面，最常重复的一句话？有谁记得他在这两章里面一直在重复的，而且对着大众喊，对着神大言不惭的喊，哪一句话？
就剩我一个人，
只剩下我一个。结果没有想到神说7000个，你一个算什么？他在山上说神没有跟他辩论，因为那时候他不是在辩论，他是为了神的缘故发热心，可是他是无知的，他讲的不是真的，他不知道。就在他开始面对那里面的生命的时候，神就跟他说，答案揭晓了，以利亚，不是只有你一个，7000个。意欲带把我们带到自怜里面去，让我们觉得很，有时候自怜，有时候自责，有时候很自负，只有我一个。啊，那个真的是五味杂陈哈，又是自怜，又是自责，然后又是，真的是五味杂陈。到底是当你很名正言顺的哈，名正言顺的， 讲说只有我一个的时候，里面就带着一种自负，对不对？好，那这些都如果都搅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些都让神来医治的啊。好，那么我要讲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定律。圣经里面有几个定律啊。第一个，从就这个定律呢，从我们的根部，从我们的根部哈、啊。我们先把今天的那个很简单的那个纲要弄出来。
哎，我已经 share 了吧？我看一下，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
好，刘磊，你帮我念一下那个马太福
音。好。马太福音7: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栽无花果呢？
好，看到果子，看到外面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根部来下功夫，不要老是在外面那边，好，怨叹啊，或者是期待啦、啊。好，是根的问题。那我们在一样的一个律哈，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的12:15先念15，前面先我们先放下面，前面呢我下次再讲，就是最后那个。
等一下，希伯来书12:15，希伯来书12:15，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好，这里谈到根部的问题。我们看到树的时候，我们都有印象说这个如果没有根就会变成枯树啊。但是我们不太去注意到它的根到底长到哪里去了，吸收的好不好，我们总是看到外面而已。可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检讨跟思想，因为我们的根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这个中国人最明白了哈。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它一个根源，有它的基本的体质，就像这样子一样。好，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恐怕我们失了神的恩。如果没有神的恩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这个毒根已经存在了。然后还会扰乱到四周围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碰到前一阵子有一个姊妹啊，在另外一个组群里面，她说我不晓得怎么面对这个，好像是话音啊，话音刚才也在上面啊，那好像里面话音好像、哦、话音好像就是好像说我面对抑郁不晓得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的。妈咪有一个他的属灵的儿子，现在是传道人，神让他经历抑郁症，然后他现在的负担就是专门陪伴抑郁的人，他也好很多见证告诉我们如何经历这个真理的洗涤的清理，然后神的这个爱的这种看护，慢慢的他们走出来。好，那这个同工的这个传道人的对于抑郁的经历呢，成为他我没有，我这样讲的话，我不能说我完全没有。我上次跟你提过了哈，我父亲的去世就是再次我陷的最深，可是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我是在抑郁里面啊。但是呢，我就反正现在回想一下，也很多很疯狂的事情在我的想法什么里面哈、啊，完全就没有目标了。然后呢，觉得好像早一点结束呢，早一点好。然后其实不晓得该怎么结束，也不敢结束啊。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17岁开始，即使我信了主，我奉献了，那个根里面还是在那里。那所以这个根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生命自然律的问题。那么这个根呢，它就会在里面呢。吸收一些，让这个当它根里有这个根源的时候，它往上送的，往它的根这个干啊、树干啊、树叶啊，所送的都是这种养，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都是毒，以至于到后面那个果子结出来，明明是妈咪后面有一棵那个柠檬树哈、啊，刚开始很早我就发现了，好高兴。就会一吃怎么又苦又涩，我真的是吃过这样的果子哈，明明样子是柠檬树， 柠檬果，可是出来就是这样，所以牧师就把它砍掉了啊，因为它的根有关系。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很深刻的，就我往里立下一个概念啊，根我们需要被解决，根的话一定要有神对我们的工作，叫做连根拔起，重新翻土，重新再一次的建造我，那个根要换掉。然后之后我们在这个根里面，如果我们继续的这样的存这个根的话，我们会吸收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定念，固定顽固的念头。有人把它解释成啊，誓言，发誓的是誓言，一定就是这样子啊，绝对是这样子。一个本来神有他的生命的律，即使你受过苦难，你在火炉被炼过，出来会像黄金。可是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当我们下面是毒的时候，毒根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所在吸收的东西都是苦，都是色，都是自怜，这些的话就继续的在里面营造我们这颗啊有生命的这棵树，果树也好，什么树也好，哈，啊，它会有一个定念，那那个定念是很顽固的。你不要以为好像什么都是四周围的问题，都是我现在的我的知识，不是外面的问题，是我们里面有很多自己把它定死在那里的一些像比石头更硬的，然后那一些人会变成你的一个打不破的念头，最后呢就是会产生一个期待结果。刚才我们看到了哈，你不要期待从这个荆棘里面找到这个无花果树或葡萄，它所结出来的就会是你这个定念里面所期待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很多家庭里面看到自己的父亲有家暴，对我妈妈的家暴，结果他没有想到他却嫁了一个先生同样又重复这样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我看过这些例子哈，明明就说我绝对不要有这样的丈夫，可是后来为什么又进入这个那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期待，因为我已经里面有个定念在那里，所以我就期待一定会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用很多不好的结果来证明人生就是这样啦，他不会，你不管讲的你怎么样的一个见证，他说哎呀那个都是表面的啦，哎呀那些你等着看吧，以后一定会这个乱的出来啦、哦、你看牧师的孩子又怎么样，那些基督教家庭又怎么样，那种定念在那里，他从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一种破碎，把自己的伤痕拿来期待这所有的外面的还有他里面的。我这样讲听得懂吗？刘磊你帮我回应一下。
听得懂，起码这个对我是很好的提醒。有时候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我其实你这样讲才帮助我看到，我也有这种定念，就是看到一个东西呢就觉得说，就像您说的，那你去你在家教育或者你上基督教学校，这孩子也并没有都信主啊怎么样的。很多人是这样子讲，也人家去就是从教育，因为我自己总是会引到这方面，好像也有的也爱主啊，也跟随主，所以这个好像没有问题。其实是我们心里边可能本身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并不是外表上他这样想，我们有个模式在那边。
嗯，是的，是的，好。所以今天的自然律是什么？是根的自然律。好，等于说呢，我们根是什么？那个根是种子，要种下去就会变长成根，对不对？然后呢它呢种的是什么，然后收的也是什么，这是第一个自然律，我们今天要学的哈，一自然律的一哈、嗯、那毒根从哪里来？从我们的论断来，论断还不是定念，论断是我把它解释成这样，那里面包括我们的什么无知， 包括我们的自以为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强辩、啊、就是一定要把它驳回来变成我的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无知自义啊，假设认为我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总是有这个假设，没有办法有更客观、更包容性的来看这个事情。谈回来妈咪哈，这一点我跟他学习很多。不管在看哪一个人，特别是对人的哈，对事情的话，好像我比较有一些远处的看法啊。然后妈咪是对人方面，他会有一个很理解性的来看这个人现在的情况，他就会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说，你每一次都帮他们解释啊，因为在辅导当中我们会有一个商讨嘛，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需要啊。那因为我的心胸不够宽，我的理解能力不够宽的时候，妈咪比我崩破的时候，他所讲的我还装不下，我的心里还装不下，所以我就会有一种要强辩的感觉，好像说你这样讲我不太认同啊，然后我也会变成查救了哈、啊。但是后来当然应该跟妈咪久了，然后神也记得他在帮助我在成长啊。我不是，我就是很不成熟，然后很狭隘啊，因为我的特性比较属于我的恩赐属于比较查验性的，等于说呢。我对于那个事跟理的查验性强，可是对人的包容性、对人的理解呢狭隘，经验不够，而且我是以我自己来理解的。上次你记得吗？我跟你们说，我认为以利亚是一个很孤僻的人。那我有我这样讲的原因，这就是我的定念了、啊。但是我想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没有带着任何的批判论断，我是从客观来看，那因为我看到我很多时候跟你一样这种同样的心态，两个痕迹，两个那个啊，让我觉得哈，第一个他强调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他跟别人的他的那个跟别人的连结是一点都没有的，所以他只看到只有他一个人。那为什么七千个那么多，难道他一个都碰不上吗？可是他就非常狭隘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他一定是很独处性的，很孤僻性的。第二个，我从他对于伊丽莎他要去告他的时候，他有点烦了，就叫他回去啊，有点烦啊，所以那种特性有点孤僻性。那这个孤僻性的话就带来一个他的里面的那种个别的那个经历的那个定念会更固执，好像没有见过天下，就好像青蛙在井底的青蛙就看到一个颈部的那个蓝天，就以为天空只有那么大。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这个大纲就是检视我们里面的根，因为这个根本身有它的营养，从营养会结出果子，结出善的果子还是恶的果子，这个耶稣也讲过，在那个天国的那个章环里面也讲过哈，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里面啊。好，我想那我就做一个等一下，我还没有有没有经节没有看到的，但那希伯来书前面我就下次再讲了啊。你提醒我一下，那个
十二到十四没讲，只是讲了第十五节。嗯，还有一个果是吗？你说吸收果跟影响、
啊、
这个好像没有讲，今天讲的
有经节吗？
没有，你是几个大的要点，就是
哦，了解了，好，
你讲的跟吸收还有果跟影响，
知道吗？那个我们念过了嘛，对不对？好呀，好、嗯，我了解，大概这样，好好，那我们就第六章第七节做结束好吗？好，加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哈，我们的根就会吸收一些根部的一些好的或不好的，然后我们吸收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期待，我们有个期待说一定会长出这样的果子啊。好，那加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我们念一下。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好，两个点，第一个点，神不是只有要验收以利亚的成就。神看重的是以内在的生命， 他不喜乐，他掉在抑郁里面，神非温柔的陪伴，说话不大不小的，快不慢的，而且没有常讲，就这么一句话一定要说什么，到最后啊，起来你去做什么。所以看到从神的角度哈，我上次比较没有从神，但是看到神怎么样在陪伴的这个以利亚，第一点，神对你的顾念是绝对是无微不至。我在陪着妈咪的时候，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一个单身的妇女，看到神怎么样为她预备的，她应许她的都成真，她跟她说她要把她放到家庭里面去，她会有很多的属灵的儿女，确实不是只有象征性的，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这里提到不要自欺，所以让我们开始勇敢的检视我们里面的根部。我们下次再继续，也为我祷告。好的，
师母，我分享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希伯来书上讲到这个苦读的根。当年其实讲到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苦读的根会生出来扰乱众人。我因为我以前其实是，现在也是啊，就是说要靠神的恩典，就是比较容易论断的一个人，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太了解到这个，当你心里面有苦读的时候，其实你会影响到周围人的。但是我觉得很多年以前您跟妈咪就讲到这一句，其实就让我对这句话我就慢慢的有体会，我也就是也有一点点观察到，当一个人苦读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模式，好像他就像您说的这个根的营养送出来的都是那种成分，他就会有那种味道，就会真的是会影响到周围的人，跟你越近的人受影响越深。我就是想分享这一点，然后我觉得说作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这个根可能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主里的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的。但是当我们从那里边出来的时候，从那个不管是论断呢还是苦读里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自由，就体会到说妈咪师母常常讲的那种自由。
是的其实妈咪到最后齁，你刚才提到说她的那个抑郁齁，她也是进入一个很深谷里面齁，就是从那个恐惧害怕来。
对她有讲过，她有分享过。
是的。她第一个打击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选举齁，那个选举的结果齁，她半夜齁，她我那天陪着她在看在听齁，她后来说好啦我去睡了。然后你再告诉我结果，结果起来我看到结果的时候，好像把它用雷打劈了一下一样哈。那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当然也是一个恶势力的一个攻击的哈。第二个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疫情的事情。
对，
是的。
师母，我想回应一下。
欢迎。
就是师母有听到师母分享说，你正在操练，就是第二天的事情就不去想了。哇，我听以后就是不要忧虑嘛，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你分享说你正在操练，就是第二天的事情就不要去想它，是吗？
我这样讲好不好？不是操练，不是那种修炼操练，我是在练印证说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那神就让我很确实说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就是想多问一下是怎么做到，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一天到晚就肯定会想明天后天或者以后，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OK, 好，那可能你的那些烦的事齁还算小事杂事。你可能就是说那些繁杂的事情很多啊，我们是讲吗，优先次序排下来，然后专心的面对你的，如果我要想做第一个项目，那其他的就放下来。第一个项目让我有点烦，那做不来，我把第二个项目提上去，其他的话不要同时想。这一点的话，我的特性本身，我没有办法同时想很多， 我不去，你们很能干了，我觉得你很能干，我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的话，有没有谁可以给我们一点你的经历好不好？因为我本身就不是那个可以叫做 multi
多工同时做多样的事情，对吧？
对，所以呢，我这样讲好不好，华英？对于神的话哈，我是一开始就定准这是我的标准答案，但是我没有说我做得到。可是呢，我总是有个标准答案在那里，所以我一开始就定准说，一天里面先优先次序，先什么后什么，先把它定好。所以这个是我前面就练习的，等这样说我就拿来用。第一个，好，那第二个的话，当我面对我总是好像要在没有办法一定要在想明天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就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求神帮助我，我愿意顺服，我做不到你帮助我，跟神求力量，这是我过去以来练习的。好，那你或许没有这个经历，还没有这个经历，那么你就开现在开始练习，你跟神说，神啊，我现在要练习，就只做今天的事情。那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没有专注？你们会察觉得到吗？欢迎你会察觉，你没有专注，你会察觉得到吗？比如我在做第一个项目，我就开始在想第二个项目，那这个关系也是有关系哦。我就说你今天有十个项目，然后你在做第一件，然后你马上就想到最后那一件，然后你就走开去做最后一件，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经验？分心？
有吧？对，就是脑袋会想很多事。
对，可能从这个先练习，就是说。你从今天先练习啊，做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哦，就专心的做这件事情，提醒你自己，我不要浪费我现在的钱，因为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在想第二件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在做第二件，你只是想而已，操心而已，那么你在浪费你的做第一件事情的精力。听你是懂了，没有错，可是你需要练习。你要一开始我跟你们谈过了，你要刻骨己心，叫声服我。这个不是说我们多么有修养，我们多么能够修炼，不是的，是说你要有一个自律，有没有谈到自律？要有一个，我已经知道我的问题了，那我就要开始练习，不要纵容我们自己。我就是这样，我这个模式，但是首先需要察觉出来我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这是你的问题，那你就这样练习。我是这样练习出来的。
师母，我就补充一句，我觉得有的时候问题我们不知道，我有些问题，比如我就会跟神，就是祷告说，神啊，如果我有这个问题，你提醒我，让我意识到。
也对。
对，我觉得你讲的一个很有，就前面那句经文，传道书七章十四节，就是用理性，可能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以前我一直是在这个理性分析，就是叫怎么查验，就是查究那个里边，在那个里边绕，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在头脑中，但是我并没有跟神就是连上。后来呢，也是慢慢的，也是你们的带领跟影响，然后我就知道说，就其实就是简单的求神。我不知道的时候就跟神说呢，神啊，我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我又想很多，或者我就是走偏，你提醒我一下。有的时候，但是我的问题就是。那个就是意志的问题，就是不够顺服。有的时候神提醒我了，我不想听，还偏行己路。有的时候会听，所以这个是对神的这种顺服，是我，这是自己的一个要 work， 这个是我要 work on 的，就是说对这个我知道，我也知道我的问题，就意志上这个还是自我自主。
是的，一个模式了，过去的固定呀。对了，你讲的说好像自己要去操作了，那我长久以来，因为我的年纪比你们大嘛，而且我那么，你不要跟我比了，不要说哦，师母你怎么做到，我做不到，你可以的，你就是按着我跟你讲的，按着神的话，你们都可能比我不单纯了，我是很简单的人了，我可以这样讲，我很简单啊，我做不到，这是我的优越的地方，我比你们卓越的地方。我早就知道我做不到这些劳力啊，那我做不到，我会不会焦虑的？也会，如果我要面对那种压力的话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那个以前最近五年来的妈咪的饮食都是我在帮她准备，五年多了哈，从她开始真的进入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虚弱的状态哈。我都有已经有一个底哈，我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跟他讲，我说我没有办法做你很喜欢吃的东西，但是以你必要吃的，他说我，他真的也不挑了哈，因为也没办法挑了，那也没有别人嘛，所以呢那这个当中呢，来到他回来，从医院回来咽不了吞不了的时候呢，我说神啊，这一回去他们还交代说他要吃什么喝什么都随便他，不要让他舒服就好了。我说哇，那是一个重新来耶，我怎么办？我就马上有第一个要回去了，那是将要面对的未来的问题。那我真的想不出什么，除了那个蛋白质用喝的那种以外。那但是呢，我就回到现在，如果要让他吸收蛋白，至少我还有那个蛋白叫做 Ensure 哈，美国叫做就蛋白奶哈。那至少我还要让他学习再一次的练习怎么样吸，啊，那就用那个海绵给他吸，啊，就慢慢吸，还要建立他的，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一餐他已经那么多天没吃了啊，我错过这一餐，不会那么大的事情，就要说服我自己，就像也刚才说，我意识到我开始要忧虑了，要焦虑了，啊，结果我都还没有机会想太多。隔天就有一个弟兄用12小时熬小米粥熬米浆要我喂妈咪。你看我不会的，神会让我就这样子就亏空，就因为我就搞砸的吗？哦，没有。那我还是有忧虑啊，我还是觉得那我怎么办，我就这样问一句而已。那神知道我的心是向着他问，不是自己在想办法。那我回到刚才的查究哈，现代人呢，我们讲过哈，很明显的有三个毒瘤，一个是理性的分析逻辑思考，一个是感性啊。当你陷入愁云惨雾的时候，总是在感觉上在嚼那些味道，吸的都是苦汁啊。一个呢是不定，叫做相对论，情况伦理。情况的那种啊，理学就是看着情况不一样，我们就做不同的事情。那这三个毒瘤呢，都会整个来，好像把我们要拨走一样。好，当你们习惯分析查究的时候，你们的思考方向一定是往我怎么解决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你老是讲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在检讨思想。你是在自己做主，要解决方案，要找到解决方案。好，这个都要这个模式都要，下次我们可能也会进入这个模式，都要把它破除掉，要破解掉，不能再用这个模式了。刚才我说顽固的像石头，它是可以破解的。而且呢，我要这样讲好不好？我这样讲是我自己讲的哈，请你参考就好哈。如果神容许他的儿女进入到这种状态，像以利亚的话。神是要解决他根部的问题，不要想说为什么我信主啊，我还抑郁。我觉得妈咪的经历哈，当他那边提到他有糖尿病，在中国，特别在中国，我觉得中国特别需要这种榜样。常常他在吃那个抗焦虑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弟兄姐妹得到释放吗？因为很多人定他们的罪。你不是信主吗？你没有信心怎么会到这个地步？不是这样的。但是他给见证说，你看我还在服侍，虽然我自己本身很难当，但是呢，我还是就像刚才我们讲他拉肚子啊这样，他还是继续，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欢迎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方向呢？
嗯，我自己听到的好像就是依靠神，然后自己别想那么多。
对啊，就是这样啊，是的，是的。
无论是自己用理性的分析，还是说自己去找原因，还是自己去想办法，都是想自己做主，不是依靠神。
对的，等于说你在依靠神的部分需要那个根基在。上次我们有一个那个灵修传道说，整个路里面有一个根基不能毁坏。那如果有坏，万一有一些破 残破的话，就把它修回来，就像那个你心里重建城墙一样，那个保护墙，把它修建起来呀。是的，刚才刘磊讲的对，我们要自己察觉到。那如果没有察觉到有人像我现在讲这些课，可能也会提醒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不要听了就算了，不是这样。那些是在这些东西哈，就像圣经里面讲到那个雅各书有没有？有一些狐狸进来偷葡萄吃，他怎么能够进来呢？那个城墙有破洞，有破口在那里，他进来偷我们的，偷我们神给我们的很丰富的那个生命，偷掉平安，偷掉喜乐，偷掉我们的信心。是那些把我们的城墙筑好，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现况，就像妈咪讲的，神不要有我这样子过日子。那如何能够回转？能不是回？如何能够突破？如何能够转变呢？那神已经在做工了，因为他让我意识到了。我觉得神在展示以利亚的这两个篇章，一个是山上的他，一个是山洞里面求死的他，这两个对我来讲，当我越看，我越认为，因为你看他在那边对大家所喊的话，所做出来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凯旋的现况，有真的帮助他的百姓吗？除了7000个以外，好像效果也不彰。可是对以利亚的建造是在后面这一章，求死的。所以他多么的又神一面顾大局，一方面又看到我每一个人的需要，常常要有这个角度，神在看着我，神 care， 关心我，神关心我，像是周师母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在看哪一种人，心存诚实的人，做什么要帮助他们，要显大能帮助心存诚实的人。你自己察觉到了，我认为你已经在路上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一直在强调，水变久，我们看不到它的化学变化。好，你继续的分享，继续的告诉我你做不到，没关系，因为这个是表示说你真的是敞开在神的面前，他有他的时间。如果你有更细节的过程要分享的话，对我们也很好，那比较实际。好，
师母。您讲到这个一心多用，我找到那个 multitask， 其实就是您的榜样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现在的社会好像大家也推崇，或者就是说包括你，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很难做到一心一用，其实那个对自己是那个就是有点内耗很多的，让自己也很难静下来。我就印象中有一次 singing Christmas tree 看您在做粥，要我觉得我边做粥肯定跟别人聊天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就告诉我很严肃说不要跟我讲话，我在做饭。我就觉得啊是这样的，然后我后来也在面，因为有您这样榜样，我也在慢慢练习，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因为同时做两件事其实哪件都做不好，我就慢慢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然人就挺浮躁的。这也是就是有你们的榜，主要是你们的榜样，然后也是一个提醒，让我意识到我可能我是有这个问题的。
嗯，是我真的没到，我没办法。
对，但是所有的人可能应该是除了我自己觉得啊，都是觉得您是非常能干的，大家而且很有智慧，所以当您说您只能一次做一次，您真的不是就是这样说说，的确是这样，但是我就发现您专心做一件事情，其实出来的那个影响其实是更好的，我才意识到说其实神，我还印象中很深，那时候跟妈咪上课的时候，妈咪就说过，就那一节课，她说神造我们是骆驼，但是我们都要做那个超音速飞机，那个印象特别深，我就意识到说其实现代人跟自己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压力，其实神并没有让我们做那么多，然后那个其实就帮助我在慢慢的一个调整，虽然我还是很容易就是有时候会操心很多，但是我想比起十几年以前是现在是很多。嗯，
这样你也会软弱了，你也会
对对对，
但哈，周师母可以给我证明啊，可以做我的见证，我是不能干，他也可以证我的不能干。然后妈咪很有 像话，每次都讲那个很好，因为他有一个啊底鼓励，他的有两个底鼓励，一个是老师教育，正经教育，一个是那个科学，就他很会用那个像的一个东西，骆驼一样。我的不能干会让我知道说，我尽力而为，但是我不期待我做出来会多么的，多么的，我没有理想，没有一个说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好、啊，色香味我不会，但是能就好，因为我有我的目标是要做这个嘛，好、啊，不是说我喜欢做给他，而是说我那个时候开始做，就是对于我们的那妇女会，你的孩子都很小，我不要你们忙这些东西。我目的要你们好好都我们在的，所以呢，我要让你们无后顾之忧啊，这是我的心意的哦、啊。那我就给我的一个合哈心，好、啊，像这几在这边的时候，好几个姊妹都要来帮我轮我们的一晚上哈、啊。那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这个人这样，我如果做我起来了，然后我还可以回去睡觉，马上就回去睡觉，我是可以的。可是我发现我们这里的几个姊妹的都是属于那种多动症的啊，就是改的话，他可能那个交感神经就很活跃，就没有办法一下睡。所以我都问他说：“你起来可以多久再睡？”你有一个说一个小时，我说那你别，这是我的假认为说我可以做的我来做，你们能做的你们来做，你能做我不能做啊。所以，
我来分享关于这一点哈。其实做能做能干的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从师母身上学到的就是他老说他是一个并不是主动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被神推动我也觉得说他是知道神让他做，他也是靠着神做的人。他老说他不会做饭啊，但是他做的饭呢却非常好吃，特别做台湾风味的，他自己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就是这个配什么那什么，那都是做饭人具备的一个特质哈。但是他就真的是无论他做什么都非常好吃。我想无论是师班的还是妇女会的，曾经我们教会有几年就是完全是没有厨房的时候，租堂的时候都吃过他做的饭，非常好吃。其实我觉得不在乎我们有多能干或者是多不能干，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能够知道出于神，然后呢能干也得靠神呐、不能干也得靠神，那出于神然后靠着神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就是而且那个专心度也不一样。我发现姊妹们有时候当你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筹划嘛，刚才那个华英讲到哈，其实当你想到明天后天一大堆的事儿，心里就开始浮躁，就开始筹划，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圣经上在马太福音不是六章主不是这么讲吗？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今天的忧虑呢就放在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所以的话呢，当把这个眼光收过来，今天定睛过今天的日子，今天靠着主活，这就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神会把每天我们够用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却想用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去解决我们明天和后天的问题。殊不知神在明天和后天他还有恩典要给你呢，我们就想借用今天的恩典，所以把我们搞得很压力很大。相信神每天都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明天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不用借用今天的，明天有明天的恩典，后天有后天的恩典，都够我们用。这就是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所要练习的，靠着他的恩典去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刚才我提到就是我在做这些，那个是真的是就像我没有听到周师母前面那段，就是真的是出于神的感动我才敢做哈。那每一次看到他们把它吃了还有人愿意拿回去，是我最大最大的鼓励，对我最大的鼓励，没有什么比那个更好的礼物。我的儿子写一篇母亲节的文章提到说， 我们不管，我妈妈很忙，不管她多忙，我们总有三餐吃啊，那个是我最大的鼓励，因为是我本来是做不到的，我没有期待我可以这样做的，可是我觉得借着这个神让我享受，每次看在聚会完了他在吃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高兴啊，这样。
而且是我不仅做得够哈，他每次都说多做一些，都会超过，非常丰富的超过我们每次我们人数所需要的份，就很多哈，很富足，所以自己教会我做东西的时候就会不是刚刚好估计有多少个人，而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
呀。我常常会督促他说做多一点，这样够吗？因为我也不太有抓量了，但是我宁可做多一点，但是我妈妈的那我妈妈的习性，我妈常说要做到人家可以带走，你看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习性。
我说一句啊，
好的，傅妈妈，哇、哦，谢谢你，终于有
爱，因为每一次吃你东西，我觉得你那个爱的味精特别好。
哎，我也
爱一个味精。
我告诉傅妈。其实呢，我也希望我做的东西可以改善，所以你们知道哈，台湾人来看我做的东西绝对是不合格的，可是傅妈妈也会教我说，哦，你这个该怎么做，吴姐也会教我，好，所以这两位呢，我很感谢你们，让我有一些知识，刚好我是土法啦，土法炼钢啊，呀，所以现在傅妈妈跟我讲这句话，特别特别对我有更大的鼓励，谢谢傅妈妈呀，我觉得她教怎样。啊，我还记得你跟我怎么，因为我都太硬了啊，我要忘记。但是我记得吴姐告诉我米粉怎么做啊呀，我是凭着我的从小时候吃妈妈的，然后就自己土法炼钢啊，所以那一些意见我都很珍贵的，也告诉我哦，这个怎么做比较好啊。那至于中国的弟兄姐妹，大概因为我的护照是中国人嘛啊，所以神就让他们特别可以这样子尝我吃的哈、啊，这个你们不能理解了，你们真的不能理解啊！
我就说，其实师母最感动的就是说，就是那个愿意的心跟那个爱的心在那边。那时候他们曾经有一段那个庄他每个有9年的时间去森林唱那个百人圣诞合唱树，那时候小青也去，每次您都给他们做饭，所以就是说。特意的准备饭，我知道您是对您来讲是服侍神，但是那样子就是他们其实可能也能自己解决了，但是那种爱我觉得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然后就是您讲到说就是看到别人吃饭自己就很开心，原来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到现在我们孩子都大了，然后我就可以开始能够理解到就是那种去因为开始有那种心了，所以我觉得说师母这么多年就是在我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您做那个牧者的时候，你就说那时候您才50几岁嘛，你就说你给神说你要把不是要把这个做的很大很热闹，而是要把这个精力花在刀刃上。我其实当时不能理解，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生命的建造是需要很长时间，等于说我们这一波吧，像我真是您这么20几年就这样一点一滴带出来，就是真的是生命影响生命。以前我说生命影响生命，我脑子知道，但是我并不太能体会。其实我很多我发现我对你们的学习都不是你讲什么，而是在你们跟人的互动这种小事上，其实那个是我一个学习，就是。在对人，特别是对人的那种恩，就像您说妈咪她很有恩慈，就是特别说到妈咪她的人对人的这个包容上边，我觉得说是真的是就是那种好像那个就是很渗透到你的生命，就是耳濡目染，虽然没有说每天这样在一起，但是就是在那种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爱，就是那个就是因为对神的爱，所以对人那个爱不是挤出来的，像有时候我们要去做是出于责任，是出于那种挤出来，但是你们那个爱就是真的是神的爱从你们身上流淌出来，不是说做多好，而是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做出来的别人呢也能感受到。
我的爱
本身
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一样，我身边有两位 啊，我的爸爸我就不讲了啊，他是我的基本的一个第一个老师，也是我的所崇拜的，也是我的父亲。那我就从属灵方面的话，我有两个很重要的神放在我身边的恩师，一个就是妈咪啊，那另一个是裴牧师，裴师母我们当时他中国教会的这个开拓的里面的一个成员这样。所以这两位呢也是像就像你讲的耳濡目染。那种功效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耳濡目染的功效会比你讲一大篇道理啊来得太呀讲力多太多。是的，我经历，我自己也经历跟你一样的经历。是的，所以我说阿们，说你说我啊，他配给我们赞美感恩。是的是的，是这样。